那在西方社会相对来讲会选择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路，
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啊，怎么会
才有
价值，跟别人一样很逊啊。
对，但是问题是说在传统的台湾的教育跟到了职场的时候要变成一样，因为那个叫 DNA、
嗯、
OK， 那叫做、志同道合。
我是菲菲，
我是路易莎莎，
欢迎收看《
匪
夷所思》。好，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讲这个台积电啊，
嗯 ，Part Two，
哎 ，Part Two， 那我们还是请杨教授来。那我们今天特地要谈的呢，就是台积电的企业文化。那、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一题啊
？OK，
是因为之前，比如说我们常常在讨论到这个台积电的竞争力的时候，
嗯，
就会有很多朋友跑来跟我讲说，他们会讲不怕啦、
嗯，
台积电的企业文化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复制的。
OK，
我老实说，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疑问的。
的疑问是什么？
我的疑问就是说，既然有企业模式，为什么会一定不可以复制？我就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对，因为其实我们企管也在讲说，我们最喜欢分析这个成功企业的模式，然后找出它的元素，然后我们就要 copy 这个元素，然后就要把这个东西复制出来。
对，没错。所以说，你既然有模式，就是一个公式嘛，那为什么会一定不可以？嗯，一定不可能，
而且这么多人斩钉截铁，
而且这么多人讲，我就觉得非常奇怪。
Okay.
但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搞清楚，就是台积电的企业文化是什么嘛？
嗯、
好 ，right， 好，那所以我们先讲台积电企业文化的时候，来，路易莎莎，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如果你要我这个官方回答，一定是这个客户至上，我们是一个服务业。
是是是是是是，这个的确是。
但是呢，根据但是因为大家身边可能或多或少都有在台积电工作过的朋友，那我朋友就告诉我说，这个他们就是，这个下班了打个卡、到大厅，所以你到大厅去就会看到一堆其实应该已经要回家的人，实际上还在继续加班，这是第一件事情。
对，
所以就很卖干嘛？
对对对，没有错，就是十万青年、
十万
干嘛？
这讲过太多次了、
哦，这是印象之一。好，那第二个是什么？
好，第二个就是这个学历至上主义，就是呢，基本上台电的人资呢，只要看到你不是台青教程啊，不好意思，拜拜，那个我们下次再联络。
他们这么严格哦，真的就只有这四所、
这个我听过，
其他都不用。
我有朋友，甚至他原本是不是这四大学校，然后他为了要进台积电，那他还特别再去洗了一个学历，然后想要进台积电，大家发现他的大学并不是并不是台青教程，所以他最后就被刷掉了。
OK， 好，然后这个我们请杨教授来嘛，那之前他在 forum 的时候讲过一句话，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是说台湾把最好的人才都给了台积电，对不对？
台积电选了最好的人才。
对，但是台积电在台湾的教育上的这个
贡
献是负数。
他说台积电糟蹋了这些人才。
对，这一句话我也觉得，哇，为什么会这样说啊？
而且是从一个台积电资深的老臣里面口中说出来，这个分量又不太一样。
对，所以很好奇吧，哈，所以我们赶快来听听这个杨光磊他自己是怎么说的。我今天我请你来，其实我最想要谈的就是台积电这个企业文化。我们常常在新闻里面都常会看到，有一句话大家常常在讲，他就啊，十万青年十万干，居居轮班救台湾。你也听过？
我听过。对，在内部也常常有人讲。
对，所以我就说，这一个是不是一个台积电的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吗？我就是说，真的，我们一定要用这种，我们要用我们工程师的去干去换一个比如说我换我们的 GDP 啊，讲难听一点这样子，我们只有这个方法吗？
你
这算不算台积电文化？首先，
这个算，这绝对算啊、其实你问我啊、我某种程度我跟这个台积电文化是有很大不同的啊。那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在台湾念完书以后，念完大学到美国在 Berkeley 念的博士。然后后来有两份工作在美国，我亲眼目睹美国人怎么在他的职场里面用很轻松的方式完成事情。所以我刚回台湾的时候，平常说我对我来讲是一个文化冲击 shock 啊来形容，基本上就是看到一个一个环境就是用勤能补拙，用人力你可以说用肝来做所有的事情。这跟我在美国的公司我离开美国之前是在惠普。惠普是一个非常有系统的公司，他们是用系统来做，他们用很少的人，然后让每一个人的 productivity 可以几倍于台湾。那当然台湾的早期这不能够某种上来怪台湾应该说台湾的早期 在一个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像我当时进到台积电的时候，我的环境，我称它为基础工具啊，基础环境，比起美国至少差个10年以上啊。那那个时候我们必须，我们没有足够的工具，我们没有足够的这个经验啊，所以必须用人是用血跟泪跟肝来做所有的事情。我可以理解这件事情，但是久而久之它变成是一种文化。OK， 我还记得我在做完点18要开始做点13微米之前，我开一个部门会议，我请所有的人，所有的员工大家讨论我们怎么样在0.13微米的时候能够每一天6点钟回家。所以那我的员工告诉我很多很多让我极度惊讶的事情。比如说我的员工告诉我，他说我甚至跟他们讲说，你6点下班，我一定，我你的烤鸡我可以几乎可以给你保证，只要把事情做好几点下班重点不重要就把事情做好，我们要我们能够尽可能的用做事情要坐在刀口上。 OK，当我算是 promise 给员工这样子的一个保证的时候，我的员工告诉我，他说康瑞你会不会，你觉得你有没有办法成为我一辈子的老板？那我当然不敢保证没有一个人可以做这样的保证。可是他说，一旦你不是我老板以后，我们都会黑掉。OK， 所以这个很怕在一个组织里面变黑的这种感觉它会存在在每一个人心目中，除非每一个人有能力独立自主、自由翱翔的去改变所谓的 status quo。 但是这回到台湾很根本教育的问题，因为我们太习惯要跟别人一样。 OK， 那在西方社会相对来讲会选择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路，
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啊，怎么会跟
才有
价值，跟别人一样很逊啊。
对，但是问题是说，在传统的台湾的教育跟到了职场的时候，要变成一样，因为那个叫 DNA， 那叫做志同道合。
okay？ 可是杨教授，我现在在讲说，可是我相信很多人也会讲说，勤能补拙也是个优势啊。它也是个竞争力，
绝对是。我基本上同意亚洲国家，你去看 OECD 在做 productivity per hour 这个东西，亚洲国家都排在后面，可是亚洲的 GDP per capita 不见得排在后面。然后亚洲国家很喜欢用 hour 来 overcome 它的 productivity。OK， 所以勤能补拙绝对是一条路。我只是我在公司那一步的常常跟大家讲，应该用聪明来补足。美国人文化比较强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科学商学应用软体语言这个是它市场。美国是用一个大市场来统治全世界然后用市场去侵略其他市场， Google、 Facebook。 美国的软体产业是他的文化的一部分，因为那是跟语言有关。 STEM education 讲求的物理化学这个东西，不是说美国人不行，美国人有很厉害的人，可是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兴趣的。Okay，
对，我们美国数学烂透了，真的，一般人的数学真的烂死了。
那美国人的逻辑不是靠数学培养的，
不
是靠语言。
对对对，我们的
是靠语言培养的。
没错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一点是台湾要重新去思考台湾的语言教育的问题。 OK， 数学用数学来培养逻辑是一个底拓的路是一个不太好的路，因为对大部分来讲，数学一看到那个东西头就昏了，根本就进不到逻辑的层次。可是语言是很自然的，每天都会用的，所以这个是我看到美国教育上面我心目中最厉害的地方。对，这一点是我一直希望能够把它带到台湾。
可是美国现在你刚刚讲的是说，很多这些基础科学的东西其实是靠移民进来做的嘛，可是美国现在他也在反移民啊，这个事情对他的竞争力不是很根本的一个问题吗？
OK， 这个的确是事实。 OK， 那美国现在 独强的那个应该说有一个很强的东西叫做软体产业啊，因为我刚刚讲这是它的语言的优势啊，美国很多应用啊设计啊很多东西啊这些东西是适合美国人。至于说刚刚讲到比较 STEM education 更多 STEM education 的这一个部分，它会慢慢的弱化，可是还是会有一群美国人，我刚刚讲它有一个分布，它这个 outlier 的人通常是比台湾再厉害， 比整个其他国家再厉害，所以美国
厉害的真的很厉害，
对，
这样
美国是强调 outlier 的 culture、那种独特性的人你很难去跟他比、因为他毕竟这个传统的 innovation 这个东西存在，还是有人，他还是可以靠着这一批人，但是过去靠着移民去走中间啊，所以这中产阶级做这些比较工程的这一块会慢慢的消失啊。不过即使是他的移民政策有一点点改变，可是你现在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像我台大电机系的学弟妹刚刚毕业没多久在念书的人，绝大部分都转到软体，在高等教育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非常市场导向的一个地方，只要哪里有钱啊，还那个教育就会蓬勃发展。 OK， 80年代是半导体产业有钱，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台湾的有些人去那里都念半导体，现在去美国留学大部分都是去转去软体，因为那是有钱的地方。我所观察的现象，美国的教育会跟这个产业的变化会调整的很厉害，它在同一个架构之下做内部的调整。
这个我觉得是优势啊，你学校跟着产业可以动的时候，我其实很简单这样讲，我学生出来不怕没工作。
对，没错 ，exactly， 对。
我真的我觉得很简单这样讲，我不要弄一大堆学生出来，结果学的东西出来没有用啊。
对，而且我发现美国通常是大学毕业的学生就很能做事，这跟台湾很不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是因为我认为美国的教育里面，高中是一个转大人的 phase， 就是高中毕业那一天进到大学前就是一个大人了，不管在法律上不管在社会上面看这个人都把他当成大人。我自己的孩子高中毕业的时候基本上他做所有的决定啊，我只能给他一些意见而已啊，因为对他们来讲在高中那个阶段变成大人是一个是一个 entitlement， OK， 应该说他绝对不要让人家看到说爸爸妈妈在高中出现这件事情， OK，
对对对，他们觉得很丢脸，
对，
对，
这是丢脸的事情，独立自主，在高中毕业，所以他大学四年，因为他已经知道他是一个大人了，他要为他自己负责，所以大学四年就是要培养能力让他能够具备有能力。真正的让他能够独立自主赚钱养活自己成为大人。台湾情形不太一样，台湾情形是高中毕业的那一天绝大部分人还是一个孩子， OK， 不管他念的书多好他还是一个孩子，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选他的科系通常都是社会氛围所定义的，这是我的经验。我在大学的时候基本上在我心目中，即使那个时候父母亲不管我，可是我的心智年龄并不够，所以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往往不知道要干嘛，所以我就只好再去念研究所，一直念到不能念为止。我幸好是到美国念研究所，我不晓得你熟不熟，有一位陈武福先生是我的学长，我那天跟他在讨论，所以我们到伯克来的时候第一个感受就是原来书本上那个东西竟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这个是美国的教育很大的差别。所以为什么我一直戏称说伯克莱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技职学校。OK， 我们讲的技职学校不是我们传统要黑手才叫技职学校。技职学校就是说他把学的东西跟用的东西是可以放在一起来讨论。我们也不会需要去跟做产学合作做产业的 project， 产业不是给我们钱，而是我们会在研究所的时候一直跟产业有对接，我们做我们的东西，可是我跟你是对接的， OK， 跟你了解你，我要去做一个你未来没办法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来做研究， OK， 所以那种产跟学的那种 interaction 是 build 在学校的时候发生的，而不是做 产业的 project， 所以我们对于产学合作这个概念，至少我看到的美国的高等教育跟台湾的高等教育是天差地别的。OK，那这个是我一直希望 我能够对现在回到学校端去一点一点的帮助去改变去改善。
那个消息已经宣布，就是说他已经是刘德英要退休，是魏哲家要接手嘛，所以即使是这个转换，您觉得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吗？
台积电的文化，我认为在2000年到2010年左右大概已经底定了它整个的东西。2000年的时候我们做过一次文化大革命啊，就是我们把台积电啊，就是这张先生把这个台积电从制造公司转化成服务公司。然后在这个啊2000年到2010年当中，主要是蔡立行啊去接班啊， Rick 是我这个遇见过最好的 COO 哈，他这个把很多的执行的模式基本上在那里都底定了。后来的接班人基本上只能说萧规曹随，他的运作模式已经存在了。而且我们算是更早做晶圆代工，等到三星2010年进来的时候已经 too late， 台积电已经变成一个小型的巨兽啊，但是后来就越来越现在变成一个极大的巨兽。很难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去跟得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是一个接班人，你会改变吗？不会，因为改变的风险远高于不改变。
而且更何况现在台积电除了是企业之外，他还要做护国神山，我觉得这个压力更大。
对，不可能改变。
这个压力更大。
我自己设身处地用同理心，我假设坐那个位置，也不可能会去改变，因为不必要。只能够一点点小小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好好的扮演一个好的社会企业的责任啊，去在一些部分花 0.01% 的 effort 去改善这个社会企业责任。
您觉得是不是也是非要到那个时候才会改？
人家说破釜沉舟的时候人才可能会转变。我认为这个一个航空母舰一直在往前走的时候，除非碰到冰山，不然它可能不会调整的，不容易是很困难的。因为他的文化，而且他持续的这个接班人，他都是从这样子的一种文化去 breed 出来的所以并不容易。
再讲到就是说，有提到那个您在有一次有个 forum 啊，我觉得很精彩啊，你就有提到就是说，里面讲了一句话，你说用学历主义去筛选人，再好好的糟蹋他，就在讲台积电。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当时会讲这样一句话。
我平常说我有点后悔讲那一句话
我知道你后来后悔了，但是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有感而发。
我想主要是我在台积电的最后五年那个时候不经意的常常有员工一大早八点钟敲我的门八点钟以前我都不认识他们敲我们就希望跟我聊一聊，然后我就跟他们聊一聊，有时候一聊聊四个小时，从八点一直聊到十二点，然后我们再一起去吃饭。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跟员工聊了很多我讲的那句话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在那段时间跟员工所谈的每一个人就像一个故事一样，还有一个家庭有一些故事。我必须承认那只是一个 sample。OK， 我要讲的是台积电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是一个很好文化的公司，虽然卖干，虽然这个勤能补拙，虽然努力，可是我一直很 appreciate 台积电第一期的最早的那一批所谓的老台积人这一批人比较没有私心这些人认为是深受国家深受台积之恩愿意奉献，大家不会去计较很多利益的东西。我跟这边人在合作的时候是愉快的不得了那个文化到了后期就慢慢消失，因为人数越来越多，这是所有一个小公司变大公司的一个历程这不是台积电的问题，应该是所有人的问题。就在那样的情形之下我一直希望站在 孩子的角度，像跟我这些员工的角度，从他们的角度去看他，如果我是他啊，我会要怎么做。所以 我那时候花很多的时间去改善工作环境，去改善很多的系统，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可是我后来发现我还是没办法改变文化啊，文化不是一个啊很容易去改变的，尤其他越成功就越难改。
嗯嗯嗯
，OK， 所以那些话严格来讲啊，我说有点后悔，是因为不晓得那天在讨论的过程突然啊激起我对于这一些员工的一些故事哈、啊，突然 trigger 我啊想一下这句话。这句话平常说也是一个我的一个属下啊，过去一个属下，他在中间的时候离开台积电。他告诉我啊，他说啊，这是一个外商公司。他说他现在很难用台积电的人，因为台积电的人分工太细啊，没有办法看到全局。那让我有个感觉，就是台积电人离开的台积电，难道没有地方可以去吗 ？OK， 啊，一个人只能一个在一个地方，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件好事啊，叫做稳定啊，忠诚。可是一个人如果到了自由市场的时候，没有办法在这个自由市场发挥的时候，在某些他的价值相对是啊就很低了啊，就像林书豪啊 的情形一样。半导体这个产业，他真正的知识说实在的，在读书的时候就啊摩尔定律，在五十年前的摩尔定律的半导体啊物理半导体的一些知识大概都抵定了。很重要的是经验，因为经验，你累积了经验以后，你就可以像张无忌一样，从九阳神功的第一层一直到第九层，你就应该越来越厉害，你的市场价值应该越来越高。不管你要不要出去，你放在自由市场，让人家来找你的时候，应该越来越高。那早期的那一批台积人，我是认为是具备有这样子的能力的，因为他们在职场环境里面去培养他的能力越来越厉害啊，这个是我亲眼目睹的。我那个时候是很担心台积电的新进员工啊，应该说2015年以后进到台积电的员工啊，慢慢的他的市场价值会随着时间一直在缩小啊，因为分工越来越细。
而且他学的东西可能过几年又不能用了，
不是说不能用，在台积电还可以用，可是他到了自由市场是没有得用的、啊、很难用，因为别人 不会用台积电这种 大军的方式来用人，那这是很可惜的。那你自己可以想想看，当年你进到毕业以后进到公司开始去成长，你有没有发觉你一直在成长 scope 越来越大 OK，可是我的台积电员工告诉我，他们进去了以后 scope 会越来越小，因为人数越来越多、啊、一个东西原来是300个人就只能做1/300，之后变成400个人只能做1/400，是 scope 越来越小的、啊、我很难得看到一个职场环境是长成这个样子。我刚刚讲跟台积电早期是不一样的，早期在成长，然后后来也在成长啊，台积电你看 revenue 都在成长，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工作的层次啊会降下，而且越做越窄啊？那中间有很多的因素，细节我想我就不谈了。
嗯，好。可是您刚刚提到，就是说是不是真的只有用那几个学校的，就是什么台大、清大、交大、成大，是不是真的只有用这几个学校的学生？
我在的时候，我2018年退休哈，我在的时候碰过几个 case 哈，我曾经把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啊，清大资工啊，台大这个啊资工的研究所 OK。啊、把他的履历交给、啊、HR、啊、是另外一个部门，不是我的部门，另外一个部门的时候，结果 HR 告诉我他不适任。那个时候我就得到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按照学历来讲他绝对是清跟台嘛、啊嗯、OK， 结果、啊、HR 告诉我因为他大二成绩不好
啊，看到那里去好吓人哦
OK， 然后 我那个时候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外部，我们要找一个人做封装的啊，那他在日月光也做到处长级了，我觉得很好，去想要把他弄起来溜到台湾，结果啊，台湾的啊的 HR 告诉我们说他并不适合，因为有人有意见，因为他是大同工学院毕业的，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哈，大同工学院是他二十多岁的事情。所以台湾这个啊，这个学历主义，看这个学历主义这件事情呢，是我极为惊讶的哈。那我自己当然是一个学历主义的啊，所谓的既得利益者啊，我的学校通常都是很好的学校，我也理解这些台积电高阶主管，他们也是啊台大伯克莱啊这样的学校。我们很容易用这个角度去看人啊，因为我们认为这叫成功方程式。可是因为我自己的女儿当年在班上是倒数 几名的，我后来看到她的成就，我就不信邪，为什么在学校成绩不好的人 OK 没有办法在后来有机会啊？因为我女儿后来我是看到她在美国走设计领域啊，表现得非常好。我儿子也不是成绩顶好的人，可是他后面的表现我认为不亚于我所看到台积电任何一个员工啊，这些成绩很好的人。所以我开始对学历主义有一个几乎有点叛逆的思维去看这个问题，所以我常常跟 HR 挑战。但是我可以理解 HR 看学历主义很简单，因为这是一个安全的动作。因为如果他找的都台青教成，如果结果不好，不是他的错，因为他已经找到台湾在啊 学校制度里面挑选出最好的人。因为学历主义也代表一种啊，他经历过很多的百战哈，那在百战之中培养这个一点点的，人家说 IQ 跟 RQ 有一点点关系，从这个角度来，他因为经历啊百战百胜的这个经验啊，他即使是失败，他又可以起来，那可以继续走一条比较好的路，这我都可以理解。OK 啊，因为理论上，可是我有在台积电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往往很多表现非常非常好的人，都是成绩不好的孩子。他的差别在哪里？不是说他主要是有强烈的动机，想要持续改善的那种强烈动机。我认为动机，我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动机有时候比知识更重要啊，尤其是现在的知识用 ChatGPT 都可以解决的问题啊，不该只是这个啊东西，反而有一些经历过痛苦、经历过困难的、经历过失败的孩子 ，OK 啊，我反而觉得给他一个机会啊，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个从一个小蚯蚓可以变成一条飞龙在天的经验啊，我有很多这种故事。所以这个东西一直让我会希望去看人，就好好的去看一些人，而不是用一个 data 在选人啊。 data 选人就是学历 pure data， 只看学历，然后用成绩单来选人。去了解一个人更重要，了解这个人是不是适任。
可是这个方式，我马上就在讲
，overhead 很高
，overhead 很高，第二时间成本也很高，沟通成本很高，是不是？
对，说实在的，到底用人这件事情重不重要，见仁见智。如果一个组织啊，它反正就是运作啊，我记得啊，我听过员工告诉我叫免洗块的概念。如果是一个免洗块，它当然就不需要这个花这个成本，因为它本身就是啊，这个用不好就用就换，用不好的。可是因为我可能我后期对人这件事情的感觉很强啊，尤其我自己的两个孩子所经历的啊，告诉我很多东西，然后碰过这些一个一个员工到外面找我的时候，我发现我值得花时间，我们叫选这个什么选用育。平流，这是 HR 的五个字，那个选那个字对我心目中占的比例很高，所以我会愿意花一点点时间，至少 5% 的时间去好好在选材上面去找到一个 一个 match， 所以选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这个责任在于任用主管身上，而不在 HR 身上。所以我通常跟 HR 说，你把你能够给我的东西给我，你不要给我筛选。简单一点，我说 I don't trust you。
OK
OK， 我不会用学历主义来选人。你把我当然我也不会说好的学校我就一定不用，我也不会走一条这个路。我会去看，事实上，因为我过去常常 involve 到 interview 面试，而且我是每一个人都面谈，即使我位置做到很高的时候，我往往发现那些成绩还不错的，有时候他缺乏了洞见。我反而觉得有一些成绩不太好的人，他有一些想法啊。那个是我比较我常常会喜欢去找寻这一种比较深度的一个人的潜能去做。
可老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可是台积电目前这个运作模式，它就是还
它不存在，
它还在看学历嘛，哈。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是少子化，我说真的，他人也不够用啊，他将来势必要扩张吧。
我刚刚讲的是我退休前，我觉得目前学历主义可能就没有那么强了，因为第一个你刚刚讲，因为不够人了，所以他开始去，我相信可以到科技大学，不是顶大的学生，开始去找这些 学生。那我 again 做这样的事情，怎么去选人还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东西，但是有一些工作适合谁， OK，我随便举来讲，我认为士官士官长在肉搏战会比一个军官厉害在打仗的时候去清洁这个家里的东西的时候，一个专业的清洁人会比博士好。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
我同意， 我完全同意啊。对啊，每一个行业，每一个 task 有不同的专业嘛。
这是吕应大同篇里面讲到很基本的人尽其才的概念，这也是我在美国的职场里面所看到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才，然后是不是 fit 那一份工作，所以你的工作跟他的才跟学历中间有一个转化的部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只有都要博士才能够做得好。我们往往像我刚去台积电的时候，我把我所有的 headcount OK 用去 hire 高中毕业的在工厂里面做操作员的人员到我的部门，我的同事告诉我，他说康瑞你头个派系，你有 headcount 就该 hire 博士。OK， 所以我就用我绝对不相信博士这个扫厕所会扫得比奥巴马好。OK， 这是我的比例。当时的博士做的事情有很多都是我在美国的时候高中生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必须要找一些让高中生可以做的事情的高中生来做高中生可以做的事情，来 relieve 我的博士班的学生，要他专心做博士做的事情，这叫做人尽其才。所以每一份工作都有每一份工作的对应的人，把 match 做好才重要，然后分工用专业来分工来去处理，而不是把所有人把他拉进来，每一个人做一样的事情，这跟我们传统的教育是很类似的。
那我觉得老师，你现在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就是说 Z 世代要怎么用？我觉得现在很多公司也会讲，就是说因为台湾环境现在就这个样子了，就你刚刚也讲到文化是很难改这样子，可是我是真的觉得台湾的年轻人现在，我觉得尤其是25岁以下这一辈，我觉得他们在我觉得工作想法或者是他们对工作期待其实跟我们这一辈或是甚至三十几岁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很不一样。所以 Z 世代，好，我们现在都主管好了，我怎么样用 Z 世代？
OK， 有关于 Z 世代的事情，我的最好的老师是我儿子跟女儿。OK， 我常常跟他们吃饭聊天的时候，都在问他们，你们怎么想其实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先用同理心，先去理解 Z 世代的成长背景。但是所谓的 Z 世代只是一个 general term， 在 Z 世代里面，每一个人也不一样所以汪永汉要甚至要当到每一个人，如果你真的有个主管， 但是 GSI 有一个 general 的啊的 comment 啊，他们通常活在一个生长成长的环境是一个比较安逸的环境 ，OK， 比较有资源的环境。那一天我跟我女儿去一家很好的日本餐馆，我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自己都舍不得吃那一顿菜哈，因为我女儿的要求是我才去陪她去，不便宜，对，我就问我女儿，我有点难理解为什么啊，她那我女儿啊给我解释为什么他们可以愿意这样做，因为从食衣住行娱乐的角度啊，对他们来讲最难的是住 ，OK， 住这件事情只要买得起房子，他人生的目标基本上已经达成了80%-90%了。那台湾的啊E世代的孩子，他的房子绝大部分可以从父母亲来，不是每一个人啦，我想这些所谓的大安区大学的这个学生，所以他们在工作上面的这个部分是一种，你可以说一种爽的感觉，他在里面有成就感啊，有很快乐，有幸福感啊那种感觉，所以他们追求的是一种价值的概念，当然。E世代也有一些啊，比较没有这个部分，没有办法买，没有办法遗传家族的房子的人，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也绝望了，他们也认为怎么工作都不会有机会买房子，所以还是一样回到一个点上面，他们还是需要有价值感、幸福感啊这些部分，这是 general 的，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太一样。这些孩子其实。从知识多元的文化里面，我认为比我们那一代要好得多啊！我觉得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笨笨的 ，OK， 我们反正念什么系就去做那个系的东西。现在的孩子有太多选择，他只是不知道要选一个哪一个东西，所以他一直在找寻那个可以让他心里面啊能够有快感，能够勾起他心里的欲望。动机的啊这一份工作，所以有些人像我在台大的半导体的学院的学生，是有比超过一半的比例是要进台积电、联发科这种公司，但是也有一些人啊，他就是要选择一条不一样的路啊。这一批人通常都是比较聪明的孩子，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有些人愿意出国啊去走啊。那这个比例。是存在的。好，那回到你最早的问题，假如我是一个任何一个企业，我碰到 Z 时代的孩子，我需要跟这些 Z 时代孩子对谈，我要知道他来找他做这份工作，他想要找寻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如果我可以在合理的范围里面，我尽可能的安排他。去走他一条路。我通常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做主管了以后，我在应征人，我一定会问他，我想要了解你的 career plan 是什么，5年、10年以后。那我身为你的主管，我觉得我有一部分的责任帮助你走这一条路，帮助你看到未来，而且可以达得到的目标。当一个人有了目标，有了动机以后，我根本不担心啊，我就不用去管他了，他就可以自己去走一条路。所以找寻他的动机，去啊，让他清楚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所以这两件事情是任何企业都要去思考的问题。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
好，那讲一下那个 take away
好的，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台积电这个企业文化这个东西啊、
OK。
好，那你会不会觉得我说在听了以后，我是真的觉得我们难道真的是只有这一招吗？就勤能补拙这一招。我觉得一直要求我们的员工就是要 filling the hours， 就是好像 要把员工一直留在办公室时间很长这样子。这件事情其实我到现在没办法理解。
对，那故事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那个大家不敢回家跟你以后不会永远是我长官这故事非常完美的反映出其实亚洲文化，我们的
办公室，我们台湾文化真的是这样，我们
的办公室文化就是这样子。我以前也会这样做，就是我甚至有被要求过说，我就说我事情做完了，然后我的主管说不行，你不能走，就是你这样子其他人怎么想，他说你这样子的话其他人怎么想。
OK，
然后第二件事，其实杨教授在讲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东西比较有感触，就是他一直强调他自己，他知道自己是 outlier， 那他讲到美国其实很尊重 outlier 一个文化，可是在亚洲我们真的就是我们就是一个群体，我们就是一个讲 我们的社群主义，我们讲合作，我们讲这个合群，然后你不要出头，棒打出头鸟。就是
欸、这个真的跟美国文化真的差很多，这真的差很多。在美国最不喜欢的就是跟别人一样，我当然要跟别人不一样啊。
嗯，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他就是我觉得他的美国文化是从小他就是说你跟别人不一样啊，他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以此为荣，
甚至有点盲目到鼓励这个独特性。
对，而且我觉得有过头了，而且蛮难相处的，好吗？
那这个我就这样讲，然后这我就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教授其实有讲。台湾我们就说这个我们这种勤奋勤能补拙，然后这种合群的文化是台电独特企业优势，我觉得这确实是真的是人家偷不走的东西。那另外一方面，可是我觉得大家要同时想想，教授在讲说美国不会想做这种东西的时候背后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就是想做这种脑力的东西，前端的东西，然后不是讲求这个效，不是单纯只以效率，然后以勤奋，或是以这种非常工厂化思维的模式去做的。
我觉得美国人的这个训练也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他从小就是教他们的教育啦，哈，就是说你要去做你有兴趣的事，
对，
他要做好玩的事嘛，哈，那很多东西比如说你要不停的重复的，然后或者是说要团体合作的那种很像工厂式的那种流水线的这种，对他来讲是非常无聊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因为从小教育的关系，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上面的耐性也不足。
嗯，这就
这也是优点是缺点，
嗯，
是不是？然后可是他就是创意他很够，
对。
但是你今天要他下苦功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又做不到。可是我也必须要讲说，我自己在看台湾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会不忍心，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年轻人难道只有一条路吗？
嗯哼，
我们真的只有这一条路吗？就是我们只能够用非常勤劳才能够出人头地。
而且我觉得教授其实有讲到这一点，就他讲说这个台积电或是我们的所谓的 IC 设计产业，其实拿了台湾就是最顶尖的人才，那你是不是有给他们适性，让他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当然我同意教授说台积电就是一艘航空母舰，你很难改变方向，他运作的好好的，他现在是护国神山，他没有什么太大用意去改变。可是这就回到最后，就是到底这些人，这些你在工作上的时候，你是一个机器还是一个人？
第一个想到的，我觉得创意当然是不好。第二个是，我是真的觉得你把一个人越做越小，
嗯，很可惜，
很可惜啊，你应该想办法把它越做越大嘛。
对。
然后，可是你今天把这个人的能力越做越好。越小，那我觉得就这样，生产力指数当然就是越来越差。
嗯，
以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来讲，当然是不好的。
嗯哼，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要改的啦，这个是一定要改。可是讲到台积电这条航空母舰要不要改这件事情，你听完他讲以后，我就觉得好像不大可能改。
确实啊，他就比较说了嘛，就是企业文化在2010年左右就成型了，所以谁做大概就小鬼操水。那我们就接受这件事情，那只是在可能。
我觉得将来要改的时候一定是不得已的，然后就是一定出了很大的事情，
就当他已经不再是护国神山的时候吧，
已经做不下去的时候他才会改这样子。
嗯，
那另外一个我还要讲，就是说真的我觉得那个逻辑训练的东西，哈，我讲了我是真的很有感触，这一点我是真的觉得很有感触。
okay.
我是真的觉得到美国念书之后，我觉得我的逻辑能力是在那边培养起来的，
茅塞顿开。
欸，然后可是我一直不知道说为什么美国训练的这一套它的逻辑会这么强，是今天听了杨教授讲了以后，我真的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
嗯，
是因为他们的语言训练从小培养，因为他从小就是要求说你丢就是学老师教呢教几个原则，或者就丢几本书给你看，然后回来你自己要来 present。
嗯，好，
他重要的是说要告诉你怎么样从 A 走到 B 走到 C 走到 D， 然后结论。
嗯哼，
结论不是不重要，但是这个过程更重要。可是我觉得这个训练他们从小就这样训练，所以他们的逻辑基本上来讲，我觉得就是你好好有好好读书的人啊，好，我们必须要讲，就是好好读书的人的确逻辑就会非常的强。
嗯，
那你回过头来看我们台湾的教育方式，
嗯，
我会担心呢。
可是问题是家长也不放心啊。嗯，当你今天放弃，你今天想要把知识量降低，然后允许孩子做更多探索的时候，很多家长就跳出来了，哎，欸，我以前以后的孩子的这个竞争力不够怎么办？那这不就是，
所以这个就是要慢慢的，我觉得就是慢慢的说服吧。我觉得是这样，要慢慢的说服啦。
嗯，
那我觉得还是那种就 problem solve 的那种模式，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这是一个心理上，社会心理上的一个基础工程。
对对，就是丢一个问题给孩子们，让他们去想办法解决，让他们自己去想办法解决，然后也是父母们不要管太多。
有事情有在变好了。
对， 我觉得有啦有啦，现在年轻的父母们观念是真的不大一样了。好了，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啊、
okay.
那我相信今天大家应该会很有感触啊，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杨光磊讲的或是我们两个人讲的有任何想法的话，非常欢迎留言来告诉我们。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应该要
按赞订阅分享吧，
谢谢大家。